我们要传讲的主题是神的道，撒种的比喻。主许可，我要开始讲一系列有关神的道，就是有关福音的信息。虽然很基本，但是却很重要，因为你盖房子必须从打根基开始。如果你根基没有打好，基础不牢靠，你盖得越高就越危险。今天有人藐视神的道，藐视这个基本的福音，他们说，哎呀，这些小学功课我早就学过了，我要听一些深奥的道理。所以他们整天去钻研改革宗教义、加尔文神学、阿米念的错误，还有郁金香的五大要义、双重预定、人性受造论，成天争来争去，争得面红耳赤的，好像懂得很多。其实他们在邯郸学步。听过这句成语没有？邯郸学步。从前有个小伙子啊，自卑感很重，没有自信心啊，觉得自己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不知道该咋办。有一天呢，他听有人说呢，邯郸人走路走得特别美，品味很高，他就老远的路啊，跑到邯郸去，看到老人走路，哎呦，多美好，他就学。小孩走路也很美，他也学。妇女走路也很美，他也学。学到最后，他自己不会走路了，他就爬着回家去。邯郸学步就这个意思，我们整天崇洋媚外，一味的模仿别人，看别人有文化，人家有学术，还懂神学，还懂外语，还懂原文呢，你就拼命的学学，学到最后非但没有学到别人的本事，反而把自己的基本功给丢了。弟兄姊妹，你学唐崇荣，你学归正神学，你学文化使命，不要学到最后把这个福音，这个最基本的神的道给丢掉了。真的，许多人钻进神学里头，读了一大堆名望人的书，这个书那个书，结果反而把圣经给忽略了。著名的神学家他们都知道，马丁路德、加尔文、斯布珍、中马田、莱尔，还引用新正统的巴特说的话、潘霍华说的话，甚至鲁迅说的话，但是圣经的话他们却张冠李戴、糊里糊涂的。他们讲起神学理论似乎头头是道，但是对圣经却懵懵懂懂的。弟兄姊妹，不要误会啊，我不是反对神学，我们应该学习神学，但记住啊，圣经是神学的根基，不要忘本了。真正的神学是学神、学圣经、学神的道。如果你学神学学到最后，反而像王志勇先生一样说，我们不能把圣经绝对化，圣经不是绝对的，唯独赐下圣经的上帝才是绝对的。他还说，我们清教徒神学强调的是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，圣灵才是绝对的，那你就白学了。你改革宗神学院毕业也白瞎了。你不要打着清教徒的名义践踏清教徒的信仰。弟兄姊妹，请不要误会，我不是在人身攻击。我与王志勇先生只有一面之交，没有个人恩怨，但是谁敢贬低神的道，他就是神的仇敌，也是众教会的仇敌。王志勇先生把上帝和上帝的道对立起来，他假借上帝的名来贬低上帝的道，他又把圣灵和圣经对立起来，他假借着圣灵来贬低圣经，这是在混乱主道，这是撒旦的作为。记得撒旦在伊甸园里头向人类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？神岂是真说真的吗？撒旦从起初就把矛头对准神的话，神的话是真的吗？神的话是绝对的吗？不一定吧。撒旦退去吧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识破那恶者的诡计，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这个老魔鬼还在耍他伊甸园里的老花招，故技重施，让我们拿起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来抵挡撒旦的诡计。你看到没有？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， 圣经和圣灵不是矛盾的，乃是平行的。记得主耶稣在旷野禁食40天，面对撒旦三次的试探，他每一次都用神的道来抵挡魔鬼。因为圣经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。因为经上记着说，箴言第12章第6节，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，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。神的道是绝对纯净的。经上又记着说，诗篇第18篇30节，至于神，他的道是完全的。看到没有，神的道是绝对的，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，凡投靠他的，他便做他们的盾牌。主耶稣也说了，马太福音第5章18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在彼得前书1章24-25节，使徒彼得也说了，因为凡有血气的竟都如草，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。25节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，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。唯有这道，这福音是永存的。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眼高手低，像王志勇先生一样，学了神学丢了圣经，舍本逐末了。今天很多学改革宗的弟兄姊妹，问题就出在这儿。这不是我说的，是唐崇荣牧师说的。我在2019年底在洛杉矶现场听到唐牧师说，他说今天中国的改革宗只给婴孩受洗，不给信徒受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改革宗不传福音。听到没有？这是唐牧师说的，改革宗今天在中国不传福音了。我再补充一句啊，改革宗不传福音是因为许多改革宗人士根本不懂福音，他们是文化基督徒，整天只知道高谈阔论，婴孩洗、点水洗、净水洗、二元论、三元论、前千禧年、后千禧年、无千禧年、灾前背题、灾后背题、灾中背题，还有教会体制、牧师案例、会员制度，小题大做，却把那最基本的、最重要的福音之道，把这生命之道置之脑后了。他们捡了小瓜子儿，却丢了大西瓜。弟兄姊妹，我说这些话不是因为我恨改革宗，恰恰相反，正因为我爱改革宗，我骨子里就是改革宗。那真正的改革宗精神就是唯独圣经，回归圣经。我们不但相信圣经的无误性，我们更相信圣经的全备性，圣经是绝对的。但是今天中国牌的改革宗反而藐视圣经，崇尚学术，他们轻看神的话语，却高看人的博士学位、人的文化水平。所以我盼望改革宗从心归正，心里的心啊，从心里归正，从心里降卑，伏在神的道下。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知道阻挡是什么意思吗？他弃绝你，他离你离得远远的，他阻挡你。尽管别人都夸奖你啊，大博士、神学家了不起，有文化，你看他又懂哲学，又懂历史，又懂音乐，又懂古董，博古通今啊，真是精英人士、杰出人才。但是神却不屑一顾，就如经上所记的，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废弃聪明人的聪明。灵前一章19节，经上又记着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路加10章21节，主耶稣祷告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你要借着小婴孩和那些别人瞧不起的人，叫那些聪明通达、自以为是的大学者羞愧，因为他阻挡骄傲的人，却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水往低处流，神丰满的恩典也最快最先充满那最降卑的人。请问我们当中谁最谦卑？谁趴得最低？人看外貌，神看内心。愿你满得他丰富的恩惠。 但骄傲的人却要空手而归。好，我们开始讲神的道。也许这一系列有四五篇信息，这是第一讲，主题是撒种的比喻。撒种的比喻，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四章一到九节，我们来读。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，他只得上船坐下，船在海里，众人都靠近海，站在岸上。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，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，你们听啊，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，飞鸟来吃尽了；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土气不深，发苗最快，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；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，就不结实；有落在好土里的，就发生长大，结实有3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100倍的。又说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，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，注意这个又字，他又在海边教训人，可见这不是第一次。主耶稣在各处各地传道，常常教训众人，而且他所教导的内容可能不断的重复。就这个撒种的比喻，在四福音当中就出现了3次，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。等怎么样，往往我们喜欢听新鲜的东西，闻所未闻的。但神只给了我们一本圣经，只有这66卷，没有续集，也没有下册。他要我们天天考察圣经，看看这道是与不是。他要我们昼夜思想他的律法，要我们反复推敲，不断的倒嚼倒嚼倒嚼。你说我都听过好多遍了，为什么总是老调重弹呢？不不，这不是炒冷饭。虽然是同一本圣经，同样的道理，但是你每次读经，每次听到，都有圣灵新鲜的恩膏，有那活泼的感动。这本圣经是历久弥新，百听不腻，百读不厌的。请问你今天早餐吃的是什么？烧饼、油条、面条、大米、馒头。昨天呢？也是。前天呢？也是。我们一日三餐，一年365天，从小到大都在吃大米、馒头、大米、馒头，你怎么不厌烦呢？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主食，千万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厌烦天上的玛拿。还有，请问啊，你今天早上有没有照镜子啊？昨天照了没有？你天天照镜子怎么不厌烦呢？因为你每次照镜子结果都不一样。圣经就是我们的照心镜啊，不是照妖镜啊，是照心镜。你要天天照，要常常照，每次照的结果都不一样。你照了之后就马上采取行动，要听道行道，常常自洁。还有，你去看医生的时候，医生为你做些什么事儿？量体温、测血压、搭脉搏、例行公事。你说我上次都量过了，为什么还要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呢？因为每次结果都不一样。我们今天又一次来到我们灵魂的大医生的面前，他的道是医治我们白体的良药，让我们不要厌烦他给我们的体检。因为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。唯有这道，这本圣经，可以第一喂养我们的生命，因为它是我们生命的粮食；第二，这本圣经可以光照我们的心灵，因为它是我们心灵的镜子；第三，这本圣经可以医治我们的灵魂，因为它是我们灵魂的良药。让我们一辈子继续不断地领受它的真道吧。好，我们再回到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一节，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。好，注意啊，许多人，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所到之处都有许许多多的人聚集，在这许多的人当中，有求医病的，求祝福的，吃饼得饱的，看热闹的，好奇的，还有追求真理的，各式各样杂七杂八的人，带着不同的动机都聚到一块儿，要听主耶稣讲道。今天也是如此，有许多人来教会，或者有许多人在网上听到，各自带着不同的动机，不同的目的，不同的心态，但是主耶稣都欢迎，他来者不拒。于是四章第二节，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，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。第三节他说，你们听啊，有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一个农夫出去撒种，注意啊，撒的时候四到八节，那个种子落在四种不同的土地上，有哪四种不同的土地呢？第一，路旁硬地，你看第四节，路旁的硬地，硬邦邦的。第二，土浅石头地，第五节，下面是石头，上面一层浅浅的土，土浅石头地。第三是荆棘地，第七节是荆棘丛丛，杂草丛生的荆棘地。第四是好土地，第八节那个肥沃的美好的田地。四种土地，当种子落在第一种土地，就是路旁的硬地上的时候，结果如何？进不去，太硬了，结果飞鸟就来把那个种子吃掉了。当种子落在第二种土地，就是土浅石头地上的时候，结果如何？立刻发苗长大，因为土浅呢，发苗最快，马上就发苗了，但是过了没多久，太阳出来一晒就枯干了。当种子落在第三种土地，就是荆棘地上的时候，结果如何？没错，种子发苗了，但同时四周围的荆棘也一块儿长起来，就把那种子给挤住了，就不能结实。当种子落在第四种土地，就是那肥沃的好土里的时候，结果如何？种子就向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，结实累累，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结出丰硕的果子来。到底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？让我们来读第四章的13到20节。当我们读的时候，请留意一个字，就是道，留意道这个字，看看出现了几次。我们读马可福音第四章的13节，又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？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？这是最基本的。14节，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，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，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，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，但他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极致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18节，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，把道挤住了，就不能结实。20节，那撒在好地上的，就是人听道又领受，并且结实，有3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100倍的。好，请问道这个字出现了几次？8次，道道道道道。到底这个撒种的比喻是什么意思呢？注意啊，有一个撒种的，一个农夫出去撒种，请问他所撒的种子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道，就是这本圣经，福音之道。再请问这个撒种之人，这个撒种的农夫又代表谁呢？当时代表的是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正在讲道，他在传道，他在撒种，他在撒下那神的道的种子。再请问此时此刻谁正在撒种？当然是圣灵，但圣灵借着谁在撒种啊？借着我， 我正在传道，我在讲道，我在教导圣经，我在传福音，我在撒那福音之道的种子。十四节我们看，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。我们再读一遍，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。好，注意啊，我们传讲的内容是神的道，就是这本圣经。传道人必须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今天有些教会里啊，所谓的传道人撒的不是神的真道，而是人的哲理。也许他们手里捧本圣经做幌子，其实他们推销的是自己的理论，他们携带的是个人的私货，也许是民主宪政，或者是社会公益，或者是新闻热点，或者是时事分析，或者心理治疗、内在医治、属灵操练、夫妻关系、亲子教育，听起来都很好啊，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。弟兄姊妹，记得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，不是别的。如果你撒的不是神的道，你就不是神的仆人，乃是撒旦的差役。天使收割的时候就不是麦子，乃是败子，不是天国之子，乃是恶者之子。所以提摩太后书第四章，使徒保罗在临终前才会在神面前，在基督面前如此严肃地嘱咐提摩太，也严肃地嘱咐你我说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，务要传道。注意到没有，务要传道，要讲这本圣经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、各样的教训责备人、警戒人、劝勉人，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傅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。他们不要听圣经了，偏向荒谬的言语，你却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，尽你的职分。使徒行传第六章，初期教会十二个使徒也说，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，因为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。弟兄姊妹，任何人，管你什么大牧师、大仆人、大学者、大神学家，如果你不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就不够资格站在这讲台上。但如果你非要披着羊皮，还打着改革宗归正的招牌，道貌岸然，胡说八道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不要搭理这样的人。使徒保罗说的，罗马书16章17节，弟兄们，那些离间你们、叫你们跌倒、背乎所学之道的人，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。还有一段经文，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20到21节，保罗吩咐提摩太说，提摩太啊，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。所托付你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道，就是这福音。提摩太啊，你要持守正道，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。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，就偏离了正道。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。圣经清楚地吩咐我们要躲避那些好像很有学问，其实却是假冒伪善的人，要远远地躲避他们，躲避。那如果你自作聪明，一意孤行，非要跟随这样的人，那就证明了你不是主的羊。因为耶稣说，主的羊听主的声音，听主的话语。好，我们言归正传，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。撒的时候，那种子落在四种不同的土地上。请问，这四种不同的土地代表什么？代表四种人。什么样的人？代表四种不同的听到人的心田。我再说一次，四种土地代表四种不同的听到人的心田，这个词好不好？心田，你看到吗？这四种土地都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他们都领受了道的种子。15节，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。 十六节，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，听了道，他也听了道了。十八节，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，听了道。最后二十节，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，听道。看到吗？这四种人都听了神的道，神的道的种子落在这四种不同的听道人的心田里。好，第一种听道人啊，他的心田就像路旁的硬地一样，梆梆硬的。他来聚会，来听到神的道的种子落在他的心田里，但他心田是梆梆硬的，像路旁的硬地一样，进不去。结果飞鸟就来，把那撒在他心中的道的种子给夺去了。请问这飞鸟代表什么？撒旦魔鬼。十五节，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，听了道，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。请问见过这样的人没有？他们来聚会，来听道，或是网络上学习神的道的种子落在他那个刚硬的心田里进不去，结果飞鸟撒旦就来把那撒在他心中的道夺了去。所以他在教会里头混了好多年，还稀里糊涂听不进神的道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心地刚硬，像那路旁的硬地一样，撒旦就把那道夺去了。第二种听道的人，他的心田像那土浅的石头地，下面是硬邦邦的石头，上面一层浅浅的土。他带着这样的心也来聚会，也来听道，也来学习神的道的种子也落在他那个土浅的心田里。结果起初哇，他欢喜领受，因为土浅发苗最快。哦哟，好啊，信耶稣得永生啊，白白的恩典哦，我信我信，我要马上受洗了，在教会里大发热心哦，哇，热火朝天。但是过了没多久，太阳出来一晒就枯干了。好，请问这个日头代表什么？为道所受的患难和逼迫。我们看十六节，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，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。哎呦，信耶稣好啊，马上欢喜领受，大发热心。但他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即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一旦我们领受神的道，我们必然会为所信的道遭患难受逼迫。请问你经历过没有？一旦我们信了主耶稣，我们周围的人就会讽刺我们，挖苦我们，信耶稣信傻啦，迷信，走火入魔，不务正业，头脑有问题。更有政权的逼迫，要登记啊，不然就罚钱，要坐牢，不准聚会，非法活动，哇，就把你打压下去了。见过这样的人没有？他的心田像那土浅的石头地，他来聚会，来听道，听了福音，起初哇欢喜领受，因为土浅啊，所以发苗最快，我立刻长进啊，大发热心啊。但是过了没多久，太阳出来一晒，逼迫来了，患难来了，朋友一讥诮，他就放弃信仰了。哎，那个王弟兄跑哪去了？以前在教会坐第一排，现在坐到最后面去了，甚至无影无踪了，不见了，不来教会了，跑哪去了？被太阳晒死了。还有第三种听道的人，他的心田像那荆棘地，他带着一颗乱糟糟的荆棘杂草丛生的心田，也来聚会，也来听道，神的道的种子撒下去了，他也领受了，但同时四周围的荆棘也一块儿长起来，就把神的道的幼苗给挤住了，就不能结实。好，请问这些荆棘代表什么？有三种荆棘。我们看十八节，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，听了道，后来有什么？第一，世上的思虑；第二，钱财的迷惑；第三，别样的私欲进来，把道挤住了，就不能结实。我们分别看看这三种荆棘。第一，世上的思虑，注意啊，是世上的，这是地上的，而不是天上的。地上的事是暂时的，天上的是永远的。世上的思虑，思虑什么意思？担心、忧虑。世上的思虑有哪一些？生活、工作、家庭、儿女、前途等等。这是第一种荆棘。第二，钱财的迷惑。我们今天活在一个人人向钱看的时代里头，过年过节的时候，家家户户大门上贴的对联写的是什么？ 招财进宝，恭喜发财，财源滚滚，财运亨通，四方来财，八方进宝，堆金积玉，财源广进，小财大财源源滚，财迷心窍，钱财的迷惑。请问为什么说是迷惑？因为钱财有一种诱惑力，有一种吸引力，就像抽烟有烟瘾，喝酒有酒瘾，赌博有毒瘾，赚钱也有钱瘾啊。一旦你尝到了钱的甜头，哎呦，味道不错啊，挺好赚的，你就上瘾了啊。成天到晚朝思暮想的都是生意经，怎么投资，怎么炒股，怎么进货，怎么买房子啊，房价多少，头脑里头都是钱钱钱钱钱，钱财的迷惑。第三种经济，别样的私欲啊，关键在这个私字，私什么意思啊？自私自利，我的生活，我的家庭，我的儿女，我的前途，我的婚姻，我。但圣经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切所需要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但各样的私欲进来，就把神的道挤住了。见过这样的人没有？他带着一颗乱糟糟的荆棘丛生的心田，也来聚会，也来听道。神的道的种子落在他心田里头，也生根，也发苗了。但四周围的荆棘，世上的思虑，钱财的迷惑，各样的私欲，哇，钱啊，名啊，利啊，我的生活，我的家庭，我的儿女，房子啊，车子啊，各样的压力来把他给挤住了，他就不能结实了。见过这样的人没有？我们再看第四种听道人的心田，就是那肥沃的好土地。他带着这样一个美好的心田，也来聚会，也来听到神的道的种子，也落在他那个美好的心田里，就向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，就结实累累。第二十节，那撒在好地上的，就是人听到又领受，并且结实，有30倍的、60倍的、100倍的，结出丰硕的果子来。请问这个果子代表什么？至少有四种。第一是悔改的果子，马太福音3:8，施洗约翰说，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从前抽烟喝酒赌博，脾气不好骂人，现在改变了，戒烟戒酒不赌了，脾气也好了，夫妻关系也好了，儿女关系也好了，哇，结出悔改的果子来。第二种果子是圣灵的果子，加拉太书5:22-23，记得吗？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9种果子。从前哪有爱啊，哪有和平啊，哪有忍耐啊，哪有温柔，现在哇，结出圣灵的果子来。第三种是颂赞的果子，希伯来书13:15，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我们从前怨天尤人，都说的都是消极的话，现在哇，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主，嘴唇的果子，颂赞的果子。第四，福音的果子，约翰福音12:24，主耶稣说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福音的果子，传福音给亲友家人，带领他们信主，结出福音的果子来。我见过这样的人没有？他们的心田是那肥沃的好土地，他们带着一颗美好的心田来聚会，来听到，听到了福音，他们生命就改变了，向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，结出丰硕的果子。什么果子啊？悔改的果子啊，生命改变，圣灵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颂赞的果子，满了赞美，满了感恩，福音的果子，传福音给亲戚朋友，把他们带领到主面前。见过这样的人没有？他们的心田是那肥沃的好土地，结出硕果累累。请问这第四种好土地的心田跟其他三种心田有什么根本的不同？我告诉你，这第四种土地结果子，其他三种都不能结果子。为什么第四种土地能够结果子呢？因为他不仅仅听了神的道，更领受了神的道。我们看看20节， 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，注意这个领受啊，并且结实有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。哦，注意啊，其他三种心田仅仅听了道而已，听听而已，却没有领受。只有那个好土地的心田不仅是听到并且领受。哦，请问领受是什么意思？领受就是听进去了，听明白了，听入心了。我们再看马太第13章23节，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，后来结实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注意啊，明白了，他们明白了神的道。弟兄姊妹啊，明白真道太重要了。其他三种人仅仅听听道，聚聚会，做做礼拜，稀里糊涂，懵懵懂懂，混混日子，左耳朵进右耳朵出，他们没有明白神的道，没有领受神的道，所以就结不出果子来。唯有那好土地的心田不仅是听到并且领受了，而且明白了，听进去了，听入心了。诗篇119篇11节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要注意啊，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今天很多人啊，仅仅把神的话藏在头脑里，学了很多神学，很多道理，还是照样犯罪。唯有当我们把神的话藏在心里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敢犯罪了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这就是好土地了，神的道在他们的心中扎根，就结出了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果子来。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8章15节，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并且忍耐着结实。我们不仅要明白神的道，要领受神的道，我们更要持守神的道。注意啊，持守，持守在诚实良善的心田里。注意这个持守，持守什么意思？抓住不放。因为神的道的种子撒下之后，有飞鸟要来吞吃，有日头要来暴晒，还有荆棘要来拥挤。你听了神的道之后，还有各样的考验，各样的试探，各样的压力，所以我们的心必须紧紧抓住，要持守住神的道的种子。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三道四讽刺挖苦，左摇右晃，我们仍然要持守住神的道，在那诚实善良的心里。好，注意啊，诚实善良的心，我们的心田的土质很重要，这个土必须是诚实善良的心田，才能够持守住神的道的种子。如果我们里面的土质不好，我们心中有掺杂，有弯曲，有诡诈，有私心，我们不诚实，不良善，我们别有企图，想利用教会得些好处，交个朋友，做个生意，搞个传销，拉个客人，找个对象，或者想要借着读神学拿到文凭，有条出路可以出国找到工作混口饭吃，或者想要借着信仰来推动文化使命，提倡社会公益，达到政治目的，或者有个人企图的话，那么神的道在我们心中就扎不了根了。弟兄姊妹啊，人看外貌，神看内心。我们外表也许很虔诚，我们讲的好听啊，归正神学，5个唯独5大要义，讲的头头是道，但如果我们动机不纯，心态不对的话，神的道就进不去。因为那个道的种子只能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田，就是动机纯正的心田里头，并且忍耐着结实。注意忍耐这两个字，忍耐。可见我们领受神的道之后， 不会就此一帆风顺高枕无忧啦，不，我们还要继续的忍耐，我们要忍受太阳晒，要忍受荆棘挤，要忍受各样的试探，各样的考验，我们要忍耐到底，才能够结出果子来。 记得那首歌，有一条路需要我们寻求，这条路更需要我们去走，这条路有人看了看，有人走了个头，有人走了一半，有人走十分之九就半途而废了，我们必须要忍耐到底才能够结出果子来。哦，弟兄姊妹，神的话语像一面镜子，是照心镜而不是照妖镜啊！让我们扪心自问，请问你我的心田是哪一种田地呢？是那第一种路旁的硬地吗？还是土浅的石头地呢？还是荆棘地呢？还是好土地呢？到底你的心田是哪一种？到底你是哪一种听道的人呢？注意啊，路旁硬地是无根无果的，种子撒下去不能扎根，也不能够结果。而土浅石头地是浅根无果，立刻发苗，但是根太浅了，所以结不出果子来。荆棘地是有根无果，撒在荆棘里立刻发苗，但是被荆棘挤住就不能结果子，是有根无果。唯有好土地是生根多果，深深扎根多结果子。我们照照镜子，到底你我的心田是哪一种心田？我们是哪一种听道的人呢？今天有许多人在这里聚集，许多人在网上听到，都在听到，我们听了一样的道，每个主日每次聚会我们所领受的都是一样的种子，但是我们却有不同的心田。我再问一次，扪心自问，你我是哪一种听到的人？有多少是第一种路旁硬地的邦邦硬的心田，听了道不能入心，不能领受，不能明白，就被撒旦夺去了，请举手。有多少听到人是土浅石头地，听了神的道立刻欢喜领受，等太阳出来一晒，逼迫患难一来就枯干了，请举手。有多少人是荆棘地，心里头乱糟糟的，一大堆的杂草，听了神的道，结果周围的荆棘、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、各样的私欲进来，把神的道挤住了，就不能结实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请举手。最后，有多少人是好土地，领受神的道就向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，结实累累，结出悔改的果子、圣灵的果子、颂赞的果子、嘴唇的果子、福音的果子，结出百倍的果子来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今天教会里有许许多多的圣诞树基督徒，圣诞树啊，上面琳琅满目，花花绿绿，结满果子啊，但是都是人造的果子，塑料的假果子，因为它没有根，圣诞树没有生命，没有根，它是死的。请问你是个圣诞树基督徒吗？你知道魔鬼撒旦软硬兼施啊，圣经用两种动物来形容魔鬼，一是蛇，二是狮子，所有动物当中最诡诈最阴险的是什么？蛇，它不正面攻击你，它背面咬你一口。在所有动物当中最凶狠最残暴的是什么？狮子。魔鬼撒旦狡猾如蛇，凶狠如狮，他对我们双管齐下，软硬兼施，他想方设法要夺去神在我们心中所撒下的道的种子。请问那硬的是什么？太阳晒，记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太阳晒得厉害，关关杀，逼迫患难，现在还在晒啊，罚钱，非法抓猜，太阳晒得厉害。那软的是什么？是荆棘挤，现在改革开放，荆棘挤得厉害，人人向前看，要发家致富，追求美国梦、中国梦、白日梦，还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各样的私欲进来，把神的道给挤住了。今天撒旦魔鬼正在向我们软硬兼施，又是太阳晒，又是荆棘挤，又是毒蛇的引诱，又是狮子的吼叫，还有飞鸟的吞吃，他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要夺去那撒在我们心中的道的种子。请问 你的心田是哪一种心田呢？你愿意持守住神的道，在那诚实善良的心中，并且忍耐着结果子吗？再请问一个问题，请问有没有天生诚实良善的心田？没有。圣经告诉罗马书第三章二三节，并没有分别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，诗人大卫说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，连那个讨神喜悦的大卫都是在罪孽里生的。诗篇五十八篇第三节，诗人说，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，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。我们天生都是罪人，没有一个天生心地善良的人。但感谢主，主耶稣基督降生为要拯救谁啊？拯救罪人。他说过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他来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的。也许我们身体健康，但是我们的心灵天生都有病。什么病啊？罪。罪就是我们灵魂的癌症，罪是不治之症，罪是要命的。我们身体患了癌症，身体会死掉，但我们灵魂患了癌症就要下地狱，这是永永远远的审判。圣经说，在那火是不灭的，虫是不死的，在那外面的黑暗里必要哀哭切齿啦，他们要昼夜受苦直到永远。我不是在吓唬你啊，你知道圣经中讲地狱讲最多的是谁呀？是主耶稣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真的爱我们，他知道地狱的刑罚是真实的，是永远的，他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弟兄姊妹，你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吗？愿意承认你的灵魂有病吗？你自己改不了，立志行善由得你，行出来由不得你，只有主耶稣能够医治你。他是罪人的朋友，他是病人的医生，只有他可以赦免你的罪，只有他能够改变你的心，只有他能够医治你的灵，只有他可以赐给你一颗诚实良善的心的心。请问你愿意得到吗？第一步，你要承认自己有罪，你没有诚实良善的心。如果你心里头有掺杂，动机不纯，就求主接近你，赦免你。如果你的心田土太浅了，太刚硬了，就求主动手术，把你心里的石头刚硬除掉。如果你心里头荆棘太多，太多私心杂念，求主医治你，把荆棘都拔掉。他应许了，何西阿书第十四章第四节，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。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，他又说了，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，一颗柔软的心。你真诚地向心灵的医生祷告，他就必垂听你，医治你，洁净你。因为两千年前神差遣他的儿子降世来到世上，神降世为人，他是无罪的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，替我们舍命代罪，又从死里复活了。唯有耶稣的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唯有他的血可以医治我们的心灵。罗马书一章十六节，这是福音啊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你信吗？但愿我们个个都成为肥沃的好土地，为主结出百倍的果子来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你怎么知道自己有生命？你怎么知道自己不是圣诞树？主耶稣说的，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，凭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一棵树好不好，不是看叶子，也不是看枝子，而是看果子。多结苹果就是好树，少结苹果就是坏树，不结苹果就是死树，没有生命。凭它的果子你可以认出它们来。请问你怎么知道一棵树是苹果树呢？ 结苹果就是苹果树，结橘子就是橘子树，苹果不能结橘子，橘子不能结苹果。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六节，耶稣说，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，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，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哦，注意哦，不结好果子的就要丢在火里。请问你结果子吗？你结的果子是好果子还是坏果子？你说我结果子啊，从前我不读经不祷告不聚会不唱诗，我现在又受洗了，又读经又祷告又领圣餐，我现在结果子啦。好，固然好，但是不够，那些都是外面的果子，真正的果子是里面的果子。请问你生命中有没有悔改的果子？生命里面实质的改变，内心的改变，有没有圣灵所结的果子？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。有没有赞美的果子？嘴唇的果子，从心里头感恩颂赞归给神。有没有结福音的果子？有没有领人归主？你是否像诗篇第一篇那个蒙福的人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你是否按时后结果子呢？或是你像圣诞树一样，外表很好看却没有根，没有生命，不结果子？如果一棵树只有叶子，叶子很茂盛却没有果子，那该怎么办？你记得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六到九节那棵无花果树，耶稣就用比喻说，有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，就对管园的说，看哪，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，把它砍了吧，何必白占地土呢？管园的说，主啊，今年且留着，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，以后若结果子便罢，不然把它砍掉了。弟兄姊妹，请问你生命中有没有果子？有没有悔改的果子、圣灵的果子、嘴唇的果子、福音的果子？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节，施洗约翰说，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这是一幅吓人的图画，现在此时此刻，那斧子，神的愤怒，神的审判已经放在树根上啦，随时随刻就要举起来砍下去。请问你结好果子吗？这不是恐吓，这不是威胁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场景。多少的圣诞树基督徒，多少的文化基督徒都要被砍下来丢在永火里焚烧。让我们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吧，现在就悔改结出果子来。但愿神的道，这福音的种子，在你诚实良善的心田里深深的扎根，并且结出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果子来。